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好，您正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我是乐意。听众 N 姊妹发来邮件，使乐意非常的感动，我就把她的信呢摘要报告一下哈。她说嘉宾故事非常打动她，她说现代社会很多人都觉得孤单，在教会很多时候也只是礼貌的分享一下很多内心的挣扎等等呢，都是一个人消化或者是被压抑。人与人之间呢，他觉得无法亲密，是因为不知道对方背后的故事，所以呢，就只好凭着自己看到的表面去论断，又或者是呢，自己想告诉别人，但是没找到倾诉的对象去诉说自己的故事。而故事新天空这档节目呢，就可以给听众和嘉宾开了一个释放和接受的窗口。他又说故事新天空节目给他很大的启发，也让他呢很想去促进教会弟兄姊妹更多的彼此了解。好，他就想过他要去采访，然后写成文章，又或者是呢开展一个平台，让教会的弟兄姊妹可以分享生活化的主题。乐意真的很想说，姊妹你加油，为你带导，神必会为你开路，让你想到可以怎样帮助教会肢体彼此了解的途径。另外我也想说的是，高考的成绩已经公布了，乐意也惦念听众朋友，无论你是刚刚参加过高考，或者是你的孩子今年在高考当中，如果你成绩理想的真的为你感恩，如果成绩和你的期望有落差的话，乐意也是很愿意为你祷告，替你分忧的。我记得宋代的词人辛弃疾他就说，少年不识愁滋味。现在乐意就想，其实少年人并不是不识愁滋味的，很多的少年人其实要面对的难处真的不少，愁滋味他们都是尝尽的。比如说高考就是一个大关口还有校园霸凌也不是小事情也可以为年轻人带来很多的愁容。今天我们就继续和新田老师一起蓦然回首，听听他梳理霸凌事件对他生命的影响。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呢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要谈起他，得回到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某一天上完第一节课，下课后有人递给我一张说是隔壁班同学给我的纸条，写了三行字儿：我今天看到你扎了个斜辫子，拽什么？以为自己很漂亮吗？如果今天中午放学的时候你还不把斜辫子解开，那就要小心看路了。往后的大半个学期里，在课室的走廊、楼梯间，放学走在校园的路上，或者是洗手间的门口，那些女生都轮流出现在我的视线当中，还找我谈话，叫我不要嚣张，说什么别再勾引某某男生，少自以为是。后来是以恶制恶，才停止了这件事。 所以当时那个男孩呢，一转到我们班的时候呢，他也欣赏我，我想不只是外表这么简单，因为呢，他喜欢的是我写字，所以呢，就可能借此就跟他关系挺好的。所以我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有跟他说，知道我这种情况，他就马上跟我讲，他说不用害怕，我挺你。
我听到有一点比较特别，就是作为一个只有大概12、13岁的小女孩吧，这么镇定。
那是因为我觉得我从小的个性吧，而且我的家庭养成的我这种就是会有一点伪装。
伪装就是
假装镇定。哦，
那种恐惧，因为你不是没有嘛，如果你完全没有恐惧，那没有问题啊，里外一致的镇定。
对，
但如果里面真的是很恐惧很害怕，但是压得这么厉害呢，会不会有对你的心灵有影响呢？
所以到后来我就崩溃了嘛。我妈妈她应该很熟悉我，就看我哎，今天怎么状态不太对，然后我就开始大哭。我觉得我很受我妈妈的重视，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我的身上。
独苗。
对，第二个呢是我，又觉得他太多的监视了，好像摄像头，24小时的就是监控着你。
我不知道猜的对不对，你的意思是怕万一告诉了妈妈，又告诉师长的话，会骂那些同学，那些同学就更恨你，更不跟你交朋友，是这样理解吗？
也是其中的一个。另外是因为其实当时我也是有一点相信那个就是说以恶制恶嘛。就
我听到一个事情，就是其实你当时心灵是挺孤独的嘛，很渴望有朋友。
对。比如说常常有一些作业啊会被老师赞赏啊，也是老师的算是得力助手嘛，所以老师就会经常会找我谈话啊什么的，因为老师其实也想要了解一下那个学生的私底下的一些情况，那可能也会被别的同学会认为啊，你是不是那个
打小报告，
对，打小报告的人，所以他们也变得有一点不管你是不是好人哈，反正你我就先疏远你，免得呢我被老师盯上这样。
所以虽然你很受老师喜爱，但心灵还是比较孤单，因为每个人尤其是在青少年期其实现在也需要了有人同行。
是的。
你现在回想起来有没有一种感觉，就当时那种被孤立，你现在想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很伤心。是还是挺扎心的，就是你看着那些朋友不要说他们主动来找你玩哈，可能连你跟他搭话他都不想理你了。
我觉得很不容易。
因
为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其实校园生活不是她的全部，也是大半部。
对吗？
在人生当中。其实你觉得当时妈妈怎么对你是最好的？现在回想起来，
如果真的要为我妈之前那样子的一个处理，其实我觉得她也算是有70分了。
这挺不错的。
也真的是挺不错了。
那她70在哪，她30在哪呢？我们慢慢听你讲。
只是呢我觉得她有一个可能太凶了。对老师太凶。
他那70分跟30分，我们现在听你讲，70分在哪里，30分在哪里？
70分当然是他保护我，
马上就出头。
对，这个是没话说的。我想任何一个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他的父母是马上就挺身而出的话，那当然是孩子会觉得安全感很大。那30分呢，我觉得他就是他没有把这个事情呢解开来。我觉得他真的也是很凶的跟班主任说，那什么学校啊，收的是什么学生，我的孩子他遇到这样委屈的事情，你们老师有看到吗？就先把老师说一顿啊。他后来就妈妈后来跟我讲说，老师也不敢说什么，因为妈妈说
如果你们不处理的话呢，他要直接跟校长说。
哦，所以后来怎么处理呢？
我不晓得老师有没有去找那些学生啊。后来老师也有跟我谈了一下，我现在印象真的非常模糊了。
哦，
我觉得是不是不应该要压制老师呢？就觉得他，家长就很大了，地位很高，
我可以投诉你啊。
对啊，
就压住他。
嗯
啊，那使我有个感慨啊。
嗯，
整个事情真的好像有点以恶制恶，因为从开头那些女生就用权力，他们的权力不是校方的，黑社会其实也是一种权，对吧？
对。
然后你呢又找一个黑社会的力量来压住他，然后就终于找妈妈，然后妈妈呢又用他的权来压老师，然后可能老师就做点事，好像整个循环，
嗯，
啊，都不是一个爱的循环，我能这样说吗？
是，嗯，有一点点会觉得哦，原来是可以这样解决事情的，凶一点就可以了。
整个事情都是一种权力的斗争啊，对，
嗯，
对，社会的缩影，
社会的缩影。
那对你将来的人生有没有影响？
嗯，是这样的，就是要靠自己来解决这件事情。哦，我觉得妈妈也会看自己有什么。我可以这么讲，有什么资本他自己有什么本事要跟老师谈呢？
谈条件。
谈条件，对。那我自己，我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也看自己，我到底也有什么底牌，
嗯，
我可以接出来跟人家碰的呢？
你发现呢？
我的底牌就是认识了一个
大佬
当时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这是不良的行为啊！你觉得你自己比较厉害，你就去欺负别人。我这个是我非常深刻的，以至于我可能到后来，到了大学，我认识朋友，我向来都是先去跟别人示好的那个。觉得即便我后来可能成绩好，或者受老师的欢迎什么的，我也不想把这些东西就是拿出来给别的同学炫耀啊。我反而是自己就是掏出真心的跟别人交朋友。
嗯
嗯，
会不会很隐藏自己？我听你这样想，就是明明你是很出色，很优秀，很拔尖，也会尽量低调，
有一点隐藏自己。对，
但是我不大听得出来你为什么觉得掏真心跟这个校园事件有关呢。
嗯，
我不大能把握和明白。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我自己一开始跟他们交朋友的时候，我那个方向错，就我并没有希望以我这个自身的人去跟他们交朋友，而是说我想得到某一些好处，有某一些的利益，比如说我想成为一个在可能班级里面很受欢迎的人，就是那个出发点不对。
嗯，
所以呢我才会跟可能我刚刚说的那个已经认识很久的男生，
嗯，
甚至那个有一些男生也是长得很帅气的在班级里头，那我是不是不要以这种心态去跟别人结交朋友，就是看哦这位同学好啊，这个同学长得帅啊，他学习好，然后呢我就跟他交朋友啊，这个是不对的。
哦，你就说在这个欺凌事件之前，你好像是看哪个优秀，就掏他的光，又或者是希望他觉得你优秀，就是有一种角力的，的感觉来交朋友。你的意思是因此，所以某程度也是因为你这样的心态，也惹来了别人的妒忌，
妒忌，对，
因为你是在看，在看大家的势力或者。优秀程度来交朋友，
对，
所以自然也惹来别人的
嫉妒，
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
哦，所以以后你就反而学到一个好的方面，就是不要这
样看人交朋友，
要真的一股真心。那以后真的力量不及你啊，也不是班上优秀的，你也会跟他交朋友吗？
会啊，
哦，就是，
后来就真的也打成一片
啊，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一生就是爱，
让我们一起述说活出爱的故事。
一生就是爱。
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
那现在回想整个事件，你怎么评价？
我可不可以就是说成长痛三个字？
意思呢，你多讲一点。
我反而想要，如果有人就是比如说可能他可能遭遇这些事情的话，我可以以一个怎么样的角度，我可以跟他一起度过这些事情呢？我会不会以一个更好的方式给他一个引导？
那我就突然想到一个画面。如果假设哈，就是那个12、13岁的新田现在就在前面，就是崩溃的那一刻了。真的受不了啊，他们写纸条吓我，在校园等我啊。那这个长成的新田大姐姐哈，跟这个小新田现在就在你面前，假设一下，第一声你跟着小新田，你会跟他讲什么？
你发生什么事情啦？
给人欺负啊！他竟然没打我，就在校园等我，要写恐吓纸条啊！我都找了个江湖大佬来跟他们讲了，但现在好像好一点，但是很可怕，新田姐，我受不了了。
那你有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的老师或者是你的父母呢？
没有啊，我怕我告诉老师父母之后，他们班上的同学现在已经取笑我了，以后更不理我了。
首先呢，我觉得你没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真的吗？
是我觉得你的这些难过，其实我都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的？
因为我曾经也遇过这样的情
况。当然，那当时新田姐你怎么做的？
用不好的，我觉得不太好的示范呢。
那你当时怎么做的？
就像你这样子啊，找一些大佬啊，然后就跟他拼嘛。
那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做啊？
首先，我非常开心你跟我分享你现在遭遇的事情。我们先把这个事情呢，好好的把它交托给主耶稣，相信他在当中呢，他会帮助我们。我们怎么样去应对这个事情呢？这是第一个。其实乐意老师，我说到这里，我想问你，就是叫他们自己去面对，就是叫被欺凌者自己去面对，那些恶霸。我自己其实默默的觉得这个不是很行得通。
我刚才听你的对白啊，刚才我们演绎，我发现有个事情我觉得已经很好。就是你尝试跟他在一起，明白他的感受。那第二，我觉得至于是否他独自面对了，我个人就觉得因为他年纪小嘛，不是我们成年人，可能真的需要跟他一块面对的。但是不光是一个强权压一个强权的面对，而是真的可能老师家长要真的一起来聊聊怎么处理。
对，
还有那些学生为什么成为霸凌学生，因为他也有他们的故事，对吗？
有可能也是因为他们父母也因为他们家境也不错，我猜有没有可能是他们父母也疏忽对子女的关心，所以他可能就要在别的地方去寻找那个关注
注意力。所以我觉得不光是找新田队、小新田队，其他人就是凶，然后就压他们罚他们，而是整个当然我讲的很理想化，但我希望是可以这整个社会的资源应该是高一层去看，宏观一起看。为什么学校里面有被欺凌的学生，也有欺凌人的学生，我们能不能从一种宏观的角度去看，是被欺凌的学生当然有他们的难处，其实欺凌人的人 一个小孩或者说十二三岁就老是想着欺凌人、
嗯、
要引人注目、嗯、一定要那个男生我喜欢的就拿到手，
对，
这是不是需要一些辅导，
嗯，
跟他聊，可能老师跟他聊为什么你要这样做或者怎么样、
嗯、
或者找我们说有心理咨询啊、
嗯、
等等、
嗯嗯、
现在在香港啊每个学校都有社工嘛，
对，
应该是宏观就看、嗯、当然我想的比较理想化哈，但我觉得就算未必做得到起码应该循这个方向去努力、
嗯，因为其实您刚刚问我你现在再一次来解决这个事情你会怎么解决，大人可能教小朋友啊，你应该要出来怎么样反抗他，你要跟他讲你这么做是不对的，但是坦白说我不觉得这个是奏效的，而是您刚刚说的那个啊，你要我们可能要多方的努力，包括家长，包括老师，对，包括学校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些教导呢，我觉得
关心，除了教导关心还有了解真相，
对，或者呢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及早的去跟孩子去说校园欺凌的这件事情，这些事情那个概念是怎么样，可不可以提早
预防，
对，
预防
提早的把这个观念去告诉他们、
嗯、
因为有的时候就像新田啊，小的时候坦白说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我是那个被欺凌的对象，那我也觉得、
嗯、
那些欺负我的女生她可能也不觉得这个是什么事情，
嗯，所以可以搞一些讲座啊，
对，
我就想到第一点哈，预防第一条、
嗯、
第二条就是、
嗯、
那些小朋友跟你说给人欺负你不要老是用一种成年人的眼光看小孩、
嗯、
不要觉得小孩经历都是小事情，
对，这个可以影响到他带给他心里很大的伤害，
嗯，是是是，这一次我们聊了大概一个小时哈，
嗯，
你觉得有没有新发现或者收获？
我觉得新发现是我们刚刚在最后，就是乐意老师你
一起聊出来的，
很重要，因为这个，因为我现在也成家了嘛，所以、
嗯、将来有孩子，
对，将来有孩子的时候，我怎么样去洞察，
嗯，
他有可能遇到这件事情呢？
嗯、
我怎么样去跟他做一个先行的辅导呢？所以刚刚您说的就是有几方的努力，
嗯、
我们是需要希望这个也希望社会可以更多的关注，这个是我想现在马上我就。觉得特别有感受的，
嗯
嗯，因为真的以前不认为这是多大的事情，
嗯，
这个是对小孩最伤害的，
是
觉得自己不被重视，已经因为已经欺负就已经是一件很惨的事了，
是，还有别的吗？还有别的收获吗？
嗯，哦，我觉得别的收获就是，也是父母怎么样去表达对孩子的爱。我现在要怎么去预备？
嗯
啊，如果我要成为一个母亲的话，我怎么样去对孩子正确的去爱他？
哦，我突然想到，可能未必是马上替他找老师、
嗯、
骂老师一顿，可能首先拥抱他这个痛哭的小心田。
对，怎么样去传递正确的爱，
我也不敢说你母亲的爱不正确，
嗯
嗯，对，
只是那个方式有点粗暴，我觉得
可能可以再找到更好的表达哈，能这样说吗？也是尊重你的母亲。
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说
心灵絮语。
出了录音室以后，乐怡其实还在想着那个校园霸凌事件啊，我在想，其实空提建议是容易的，但如果我们是老师、家长、教育工作者，又或者是学生，那我们要在自己的角色上做好本分，就真的很不容易了。另外，要减少霸凌事件，除了要上述的人员做好本分，其实也需要社会很多资源和大环境的配合。情况是复杂的，但我们的神掌管一切。现在让我们首先高举神的主权，一同为校园的安宁有序献上祷告。主啊，当我们知道每天还有很多的霸凌事件仍在校园发生，我们的心是难过的。你掌管全地，也掌管校园，求你开出路，求你兴起身为基督徒的家长老师，给他们智慧爱心，去适切地关顾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学生，能靠着你的大能活出美好的见证。我们也为霸凌别人的学生祷告，求主呢帮助他们有所醒悟，能懂得和平和同学共处，而且能从自身的问题当中得到出路。我们也为被霸凌的学生祷告，主，他们真的很不容易，求主安慰保护他们的心灵，让他们的身心灵经过这些事件还可以有健康的成长。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永远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
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和你分享靠主得胜的故事，
一起软弱变刚强，你们应当壮胆。新天空与你共勉。
空中家人，希望你把故事新天空这档节目和你的亲友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分享，让他们可以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乐意也期待你对节目的回应或者分享你的故事。明天我们有身在异国他乡的莉莉姊妹和我们分享她的神人故事，记得收听，拜拜。
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夜里有时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有情时